大家好，这里是枕边风电台为您量身打造的睡前故事会，一说到底，我是戴毅。每周几个故事，恐怖、悬疑、惊悚、探案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。三月份，在销售总监李杰的强烈追求下，我终于按耐不住和他交往了。李杰32岁，而我正是青春靓丽的20岁。李杰工作能力很强，是公司的顶梁柱，老板也要哄他三分。虽然呢，我有几分姿色，但却还是没有什么经济基础的职场新人。对于李杰的追求，其实啊，心里不免有几分窃喜。通过暗中打探知道，他和妻子长期处于冷战中，而现在呢，听说两个人正闹离婚呢，已经快结束了，只需要双方抽个时间把离婚证办了就全完了。这个消息也让我挺得意的，不会有谁受伤害，我也不用牵扯到麻烦中去，顺顺利利就能和一个有经济实力的男人交往，挺好。我从来就是一个有想法的女人。我们交往不到半个月，公司就安排我和李杰一起去深圳出差。我知道这个机会是李杰为我争取的，通过这个机会能迅速提高我的工作能力。到了深圳不到3天，我们就把工作完成了，剩下3天时间可以自由支配。我们都很珍惜这样的机会，商量好了明天去爬山。那天我们爬了一天，终于爬到山顶了，一览眼下的城市全景，心情畅快得不得了。尽兴爬了一天山，下山时却累得要命，每走一步你都跟双脚绑了铁坨一样。正当我们再也不想走的时候，眼前出现了一座房子，古色古香的装修让人感到亲切，门牌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，情缘旅店吃饭住宿。李杰兴奋地拉着我的手就往旅店跑。走进旅店，里面没什么人，左手边有个收银台，里面坐着一个女孩，女孩很年轻很漂亮，正无聊地修剪指甲。看到我们，她起身打招呼，又往后面喊了一声，
嗨，有客人来了。
很快从后面走出来一位男子，30岁左右，精神面貌挺好。他热情地招呼我们，欢迎欢迎，两位请走这边。跟着他一直走到了走廊最末端，给我们打开了最后一个客房门。我觉得奇怪，问道，你们店里都住满了人吗？所以带我们到最后一个房间来。男子阳光坦率地回答我，不是的，这个房间是专门为情侣准备的，最适合你们了。说完阳光的笑脸显出一点神秘来。李杰向来很有主意，他进了屋四处看了看，很快就说，很好，就要这间了。男子爽快地退出了房间，顺手把门带上了。我发现这间屋的窗外竟然也能一览城市全景，便也开心起来。而且我还发现东边那扇墙的墙角里还有一个小木门，木门把柄上蒙了厚厚一层灰，看来很久没打开过了。我赶紧叫李杰过来看，谁知他一把推开木门，紧接着一股浓烈的霉臭味扑面而来。我们都掩住鼻子往后退，里面还有一间房子。过了一小会儿，李杰小心翼翼走进了小木门，在墙上摸了一会儿，把那屋里的灯打开。灯亮的一刹那，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只见床边的墙上有喷溅的红色痕迹，还有拖长的红色手印， 床上的粉色被子更是被红色浸染得不堪入目，白色地板上也有红色鞋底印儿，无疑这些痕迹都是血迹。他们已经暗淡，应该有些年头了。这一切告诉我们，这里曾经发生过可怕的事儿。退出那屋子，李杰问我，芊芊，怎么着，要换个房间吗？此时已经很晚了，我也懒得动了，何况这个房间还能一览城市风光呢。于是说，算了，就这么睡吧，反正才一晚。李杰点头同意，我们洗洗就上床了。那个晚上，那个房间里，我们有了第一次翻云覆雨。几番酣畅淋漓之后，非常疲倦的我们进入了温柔的梦乡。不知睡了多久，突然一个响声把我惊醒。昏昏欲睡的我眯开眼，借着蓝色的月光朝四周看了看，并没有看见什么。此时的李杰正在我身边睡得很香，像个孩子般安静纯净，越看他是越喜欢。慢慢的，我又快睡着了。突然一个刺耳的声音把我吓醒，好像有人在拍打门，很急促。拍门声越来越响，越来越急，很快就要破门而入。再听听那声音，却是来自客房里面那扇小木门。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，转头去看那个木门，有点黑，但还是能看见一点。这时刺耳的拍门声停了，接着是细细的开门声，很慢很细。门开了一点，再多一点，更多一点，恐怖遍布了我的全身。突然一个白衣长发的身影出现在木门口，头发蓬乱，只露出半边脸，在月色照耀下显得格外清白。我再也不敢看了，也怕被那白色身影注意到我。我闭了眼睛，手偷偷潜入被子，用力掐李杰的胳膊，想让他赶紧醒过来。可不管我怎么用力掐，他就是没点反应，急死我了。白色身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移到了我们身边，他站在那里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恐惧万分的我不敢再动一下，因为站得太近，我看清了他的眼，却是没有眼珠的，只有白白的一片。他在注视着李杰，在想着什么。猛然他用力抬起一只手，他拿着一把刀，他要杀李杰。我叫出声来，我不能再等了，拼命要叫醒李杰，拼命要去摇晃他身子，但一切都是徒劳。我发现我根本叫不出任何声音来，身子也没有法动一点点。怎么回事？我已经恐惧到极点。只见他用那把刀狠狠地插进李杰的前胸，竟然还搅动着。很快鲜血喷了出来，搅了一会儿，他丢下刀，用尖长的手指抠进了李杰的胸膛，费力地掏出一团东西放在床头柜，用刀一片一片地切起来。那我看清了，是李杰的心脏。眼前一黑，我昏死过去。再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，天已全亮了，阳光照进窗口来。我动了一下，就感觉周身酸痛，没一点力气。突然想起来，慌忙回头看李杰，他正呆呆地坐在那里，满脸恐惧。我叫他，碰碰他，发现他浑身冒冷汗，身体冰凉，但他身上并没有血迹，他的胸膛也是完好的。 正当我疑惑的时候，李杰突然回过神来，一把把我抱住，像受了惊吓的兔子，他吓得边哭边喊：
芊芊，好恐怖，他把我的心脏都挖出来了，还切掉了，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听他说完这些，我更疑惑了，不是噩梦，但他身上又是完好的，怎么回事？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地方太恐怖了，我们得赶紧走。一把拉起李杰，叫他赶紧穿好衣服，赶紧走。我们穿好衣服，只带上钱包，就出了客房。刚出门口，就感觉不太对，四周一看，都是被火烧过的废墟，好像是一夜之间，周围一切都被换了个样。我们害怕起来，往楼下跑。到了楼下，那个收银台也是被火烧过的，剩一堆灰烬，也没有那年轻女孩的身影。我们面面相觑，我们是不是见鬼了？拼了命的逃，不知跑了多久，眼看快跑到山下了，又怕又饿的我们进了一家小饭店大吃了一顿。结账时向店老板打听情缘旅店的事儿，店老板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。2年前有个能干的年轻人在这山上开了家旅店，就叫情缘旅店，生意越来越好，就赚了不少钱。有了钱后，他便有些得意忘形了，很快就和旅店收银的女孩好上了。那女孩长得很漂亮的，但这个男子是有老婆的，他老婆在县城里上班，平时比较忙，也就很少到旅店去。直到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事儿，他才经常去旅店。或许他当时有点蛮横，吵吵闹闹不理智，问题不但没能解决，反而促进了他们的关系，公开场合也黏黏糊糊，亲亲密密。终于有一天他失控了，疯了一样，半夜偷偷潜入旅馆，用刀杀死了男子和那女孩。极度愤怒嫉妒的他还挖出了男子的心脏，切成了一片片，接着倒了一桶汽油，一把火烧了旅馆，最后自己也自杀了。说完，店老板一声叹息，表示惋惜。突然他回过神来，问：你们是不是昨晚在那旅店过夜了？我们愣了，问：你怎么知道？店老板诡异地笑了笑：你们应该是偷情的一对吧？我们低了头，脸发热起来，点点头。他又说：这就是了，他们死后，据说来这里爬山的人当中，只要是偷情男女，就会迷迷糊糊进入情缘旅店，被他们的魂魄吓得半死。2天后我们就离开深圳回去了，一路上我们没再牵手。
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有什么好的鬼故事想要和大家分享，那么就私信或者艾特大义的微博，大义是总工，来和大义互动吧。一说到底，一年的参与将变得更加精彩。我是大义，我们下周不见不散。